我们教会七月份的主题呢，是在职场中的幸福哈。所以今天我们主日的信息的题目是以福音引导职场生活啊，以福音引导职场生活。大家也许会想到说，好像这个题目听着熟悉哈，因为前不久我刚讲过以福音呢来引导这个家庭生活哈，然后呢现在又以福音引导职场生活。大家就会问说，如果家庭中哈出现了问题，那肖传道你说福音可以帮着解决哈，那如果职场中出现问题的话，那也是需要福音，靠福音来解决吗？答案是 yes 哈。如果你也有同样的看见的话，感谢主啊，同一位圣灵来感动我们哈。好，我们感谢赞美主。那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就和我一起谈论，我们有机会哈，就谈论到工作哈，谈论到职场。那大家也分享了在职场中所常见的一些问题哈。那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各有不同。但是呢，问题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大家在工作中的时候过于低头看啊，看眼前的事情，那不会呢抬头看得远啊，就是我们在工作职场中呢没有抬头看得远，这样呢就会造成一些问题哈，造成不少问题。那就有弟兄姐妹说了，其实肖传道我不需要看那么远哈。这个我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养家糊口，挣一份工资我就可以了哈，生活满足就可以了，不需要看得那么远啊。但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其实呢是有一些问题的哈。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人其实真正的满足啊，就是有多个层次的。简单来讲呢，简单的就是一个生活基本需求，衣食住行。这个是我们在心理上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满足啊。当你衣食住行不愁的时候呢，你在心理上有一个基本的满足。但是呢，这个不是人所追求的一个最深的最高的一个满足。人所追求最深的满足呢，是在内心深处的满足，是自己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得到实现，觉得自己人生呢有价值，我的价值呢得到实现，这样一个满足呢，才是人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满足啊，最深处的一个满足。所以，如果我们的这样一个工作的目标呢，只是说啊，我可以挣一份工资，可以养活家里呢，其实呢，这个在生活中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就会造成我们觉得好像工作只是一份 paycheck， 只是一份工资哈，我们对工作呢没有太多的这种热情哈。没有太多的这种热情，按照我们中国人话说呢，就是做一天和尚创一天钟哈。那今天是星期天，明天是星期一哈。那有一种说法，美国人一种说法就叫 Monday Blue 或者 Blue Monday， 的意思呢就是说到了星期一的时候呢，哎，就不是很愿意去上班哈，坐在车里上班，或者是去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心里有些什么缺失什么。这个呢就是叫做这种Monday Blue 哈，我们中文翻译成星期一的忧虑。所以呢，这是如果你要是在工作中看得不够远的话，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啊。那还有其他的很多问题哈。举例来讲的话，如果当我们在工作的环境中并没有那么理想，并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当我们生活中，那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话，就会显得很重要啊。当我们在这个工作环境中有很多的矛盾啊，同事的关系有很多的压力，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目的，我们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明白这些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哈，那很多弟兄姐妹工作很忙啊，非常忙。很多人呢觉得，尤其是现在这个经济状况，其实这个还有很多公司有这种 lay off， 就是有裁人哈。如果要是说找工作的话，现在也不是特别好找，所以大家就有这种工作压力啊，工作压力，所以呢就担心说我的工作会不会保不住，怎么办呢？我们就拼命的加班啊，让我们呢在工作中显得更重要一些，好像这个工作呢就离不开我。 然后呢就会通过这种加班呢让自己呢保就满足自己这种不安全感的这样一个心理，让自己呢感觉起来在公司更安全一些哈。那我们比如说哈，这个星期一这个一早晨起来的话啊，我们晚上睡觉之前会看计算机看得很晚啊，然后呢回邮件，然后早上起来呢第一件事情就去抓起手机就开始看我们手机，我们就看我们工作上的事情哈。那这种工作的一个态度呢就会让我们很忧虑，心中呢有很多的这种压力啊，很多的压力，长期以往呢对我们的健康呢实际上都是会有影响的，对我们家里的关系呢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尤其呢是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现在正是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个阶段哈，很多时候回家的时候呢要有些要照顾长辈啊，自己的长辈，有一些呢还要照顾小孩子啊。那这个呢就是如果要是这样一个没有节制的工作的话，对我们其实是有很多负面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在工作中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小的，就是在工作中谨小慎微，有一点小的错误呢就会觉得心里非常的忧虑啊，非常的忧虑。时间长了之后呢其实造成呢自己跟家人啊跟同事啊关系啊都比较紧张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状况哈，好像我们生活中这个手机啊实际上离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了。但实际上呢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就是这种忙忙忙的状态哈，忙忙忙的状态。第一个忙呢就是我们低头只看眼前不看将来啊，只看着眼前，那不往眼前不往远处看呢，我们的生活工作就会非常的忙，很忙碌，忙了很长时间呢再回头看的时候发现我们就迷茫，觉得我们好像做的事情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不觉得自己人生有这种满足感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处于这么一个忙忙忙的状态。那根本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工作中过分的低头看我们的眼前，不够看将来哈。用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例子呢，一个图形呢来表达我刚才想说的这样一个现象哈。那在物理学中或者电子学中我们经常会做这种信号的检测哈。那你如果看左边这一部分的话就是一个信号啊，它有一些起伏啊，它有一些起伏。但是如果你要用一个放大镜只看见一个很小的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到处都是起伏，而且这个起伏非常大啊。从这个信号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叫做它是噪声哈。那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很小的范围，眼睛定睛在这个小范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生活中都是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呢都是大问题，都是让我觉得当时让我们觉得很压力很大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呢你要把这个放大镜拿开，你要从一个这个信号的一个大的趋势大的范围内看这个信号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信号原来没那么多起伏，这个趋势一直在上升的，并没有那么大那么多的问题哈。所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我们只低头看眼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问题，当我们能够抬头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生活中的这种趋势，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生活中的美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活中工作中这种大的方向重要的方向啊，这就是一个用这个图形来做一个表示哈。那我们说了我们到底要看多远，我们要到底看多远。那在美国的职场中呢有这么一种说法，说 We work for our next resume 或 We work for our next job， 就是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将来找工作是什么样子，这样呢你可以有一些打算，而且呢你可以为你将来那工作呢来知道你现在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啊。这个是在美国人工作职场中常讲的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哈。但是问题呢我觉得这个看得还不够远，因为你现在的问题如果不纠正的话，你的观念我们的观念不做改变的话，我们到下一个工作是一样的问题，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如果光是看下一个工作的话还是不够远。那你们说，那大家说了看你到底有多远啊？答案很简单，能看多远就看多远啊！看到我们人生的最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就是看到我们的人生的终点。从我们人生的终点再回头看，你就会发现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就明白了。那在圣经里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今天呢，我再继续讲传道书哈。传道书中我们知道，所罗门在他的一生中，神给他搭了巨大的恩典，最大的地位 名利哈，最多的金钱，最大的权力，所有人生最好的最大的我们能想象他全经历了。然后他再回过头讲这个人生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说服力，就有神的智慧在其中哈，对我们来讲会有很多的启发。我们今天呢，就看传道书第九章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传道书第九章，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中，仔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我们刚才说，所罗门这一生呢，经历了很多事情，他同样也阅人无数啊。那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聪明人，什么样有能力的人，什么样的好人，什么样的坏人呢，他都见过。所以他对一生的一个经验是什么，他说，我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所有的这些人，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里。他说他把一切事放在心上，他所有的事情都查考过了，所有人都看过了，他的总结是，义人和智慧人，不论你做的事情有多好，你有多聪明，你有多能力，你能力有多大，我们所有的作为我们觉得都是我们在做的，实际上呢都是在神的手里，也就是说在背后其实都有神的掌控，都有神的掌控。他接着说呢，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前面，人不能知道。在这里爱和恨呢有很多的解释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做的事情神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也许会知道我们去追求神所做那些神所喜爱的事情，但是真正我们所做的事情，最终对我们的一个判断，对我们人生的一个判断，神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是不完全知道的。好，不完全知道的。他接着说呢，临到众人的事都一样。什么叫众人哈？就是在这里呢，好人和恶人，有义人，有好人，有洁净人，有献祭的，这些都属于好人。那恶人呢，不洁净的，不献祭的呢，这些都是罪人。不论是好人还是罪人如何，我们的结局呢，遭遇都是一样的。那大家想了，我们都遭遇的一样的事情是什么？死亡。就是不论我们一生是什么样，我们的结局呢都避免不了死亡哈。那他接着说呢，我们一起读哈，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介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这里呢有一个祸患，这个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哈，日光之下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行的事上呢有一件祸患，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到死的时候，我们的遭遇都是一样的。那所罗门在这里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那这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这个正确的观念就是，当我们在死的时候都会有审判，审判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不同的，审判的结果呢很有可能是不同的。 那我前天在这个跟恩典团体查经哈，我们就查到启示录哈，正好就讲到这个在新天新地，在末日的时候呢，耶稣会再来啊，耶稣会再来，再来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审判啊，就会带来审判，到时候呢，我们都会站在基督前面哈，基督台前来经过这个审判啊，经过这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对我们来讲呢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有审判的话，人心中会有敬畏啊，会有敬畏。那个当时在启示录的时候呢，怎么讲这个审判呢？启示录十四章哈，就讲当这个神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在天上会放下一把镰刀哈，来割这个麦子啊，这个是好的审判。那还有不好的审判，就是割这个葡萄哈。那我们知道镰刀是非常锋利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哈？如果你在以前在到过农村哈，你拿那个镰刀，那个镰刀是非常非常锋利的。那可以想象一下，镰刀割到麦子上或者割到这个葡萄上身上这么一种感觉。所以人到审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犀利的啊。那审判呢，是不是就是到了审判的日子呢？那信神的人会有永生，不信的人呢会再次死啊，就到了这个永远与神隔绝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就讲呢，这句话就说，因为众人所他们认为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所以呢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呢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去了。当我们人不知道我们以后有审判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死就是灰灰烟灭的时候，再没有以后了，我们就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死了就没有了嘛，对吧？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人死后有审判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敬畏。在这个在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也学习哈，什么叫敬畏哈？敬呢，就是敬，就是尊主为大，尊我们的神，相信我们的神，尊我们的神为大。什么叫畏呢？就是来告诉我们来远离那些恶事啊，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哈，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下面第四节哈，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啊。这句话想说的意思呢，就是狗不好，很低级，但是他活着也比那个尊贵的狮子强。讲这一段呢，一定要拿到这个以色列人当年那个历史讲才可以哈。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养狗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狗不好，狗很低级，哇，这个很难接受哈，这个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很多人会把狗当作跟家人一样哈。那左边这个小狗是不是就很可爱？那右边这个狮子呢，看着很威严，对不对？但是在以色列当年的历史上，狗是很低级的。比如说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哈，不吃的东西就给狗，然后死了那些坏人呢也被狗吃掉哈。所以呢，狗是不圣洁的，狗是很低级的。狮子呢是非常这种尊贵的动物，这个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哈，狮子是很尊贵的。但是这里想说的意思呢，说活着的不尊贵的这些狗也比死了那些威严尊贵的狮子要强。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哈，但是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来认识神。当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按照我们心中所信的来审判了。所以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当我们活着还有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让我们来认识神。所以如果把刚才这四句经文合起来的话，它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生观哈，这个人生观呢和属世的人生观不一样。这个人生观呢告诉我们三点。第一点呢，每个人最终都要面临死亡，然后死后的结局呢不一样，死后呢要面临审判，审判的标准在于神。 所以呢，第三点是，所以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认识神。所以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认识神。在过去几年中呢，我在到医院的时候见过不少临终的长辈或者是弟兄姐妹哈，看到了就是在医院中看到不少在临病危的这些病人哈，看到在病危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人是非常痛苦的，不光在身体上的痛苦，而且在精神上也是一个巨大的折磨哈，对人的尊严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也许我们很年轻，我们说我们不想去面临这个死亡，我们不会去想死亡，但是真正看到这些面临死亡的人的时候，就再回头看，就知道跟死亡相比，对很多人来讲，尤其对临终的人来讲，对于死亡，跟死亡相比，我们一生的名利地位都算不上任何的事情。人当到死亡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绝对不是名利，绝对不是这些所谓的金钱啊。所以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所以所罗门真是很聪明，他告诉我们，人到这个尽头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个非常远的一个视野，非常大的一个角度来看到人生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相信呢，这个对我们来有启发哈。这个观念呢，也完完全全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工作中哈。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的工作呢，除了因为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我们如果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认识神，我们工作，我们生活中哈，其实花了最多的时间，除了睡觉之外就是工作。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工作的意义应该跟人生的目的是重合的。所以如果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认识神、敬畏神，我们工作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认识神。从逻辑上讲，这个很容易哈，很容易理解。那对这一点呢，马丁·路德实际上呢，他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体会。马丁·路德从罗马书1:16-17呢，他领悟到福音和信心哈，这段经文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哈。那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在这里呢，谈到福音，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刚才讲到，人在死后都要面临着审判，都要面临着审判，死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有在死后有审判。对很多人来讲，可能这个审判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这个审判，这个机会是一个福音。因为在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会面临一个机会，我们是在审判的时候是生还是死。如果在审判的结果我们会死，这是我们人生第二次的死。但是因为福音，但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所以呢，这第二次死的这样一个辖制就不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有这个第二次的死。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呢，这就是一个福音，这就是一个福音。所以在我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这样一个福音，我们心中就有这样一个盼望，这样一个确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在临终的时候他们会有喜乐，他们会有喜乐。那这个福音呢，是神的大能，就像经上所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哈。这个福音是不是我们觉得好我们就去努力去争取？这个福音不是通过我们努力去争取来的，这个福音最好的地方是这个福音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不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去争取的。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把这个福音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是神给我们的，我们通过信心来接受，而且不光来接受， 我们从心里相信神，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就会发生改变。不是反过来，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得救，而是因为我们得救，我们愿意去行出好的行为去荣耀神。这是马丁路德对福音和信心的看法。他因为这个看法，他把重新回顾了他所有的这个在圣经上的一些观点，包括他的工作观。他的工作观呢是这样的，因为福音，他的工作观是福音使我们得自由，不再受属世价值观的约束，福音给我们带来最深的满足感。因为人都在追求这种自我的这种价值的实现，实际上我们人生都在追求一种自我的救赎。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我的救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名利，因为这个呢才让我们心中得到满足。我们看别人，我们觉得哦，他官做得很大，他的名头非常好，他有很多钱，他是成功的，我们要向他去学习，这个就是属世的观点。但是作为一个属神的观点的话，不是这样的。属神的观点是福音是我们心中最大的满足。当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其实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就知道我们一生最大的满足其实是来自于神，这样我们就不受这个世界价值观的这样一个约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我们就不是为了金钱和名利。因为神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告诉我们，神造人是为了管理这个世界，服侍我们这个世界。所以神叫我们，神这个对这个世界的目的是管理世界和服侍世界。那我们在这个工作中，我们是世界中的一部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我们认识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我们的目的也是管理世界，也是服侍世界。如果我们工作是服侍神的话，我们工作就是神的呼召，与主同工，我们工作不分高低贵贱，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侍奉神，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侍奉神。那在与主同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识神，我们就会荣耀神。我们在教会和很多弟兄姐妹同工，对不对？我们同工第一件事是什么？是认识神，对不对？是认识神，是，然后呢是也是认识同工哈，因为认识同工呢，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认识神，对吧？所以你跟谁同工，你认识谁。我们是跟神同工，我们就认识神。最后一个呢，是神是最终评判我们的标准。在我们认为好像我们的老板是评价我们的标准哈，我们的 manager， 我们的 director， 我们的 VP 是评价我们的标准。但实际上呢，你在任何很少有人在一个工作中会干很久啊，干很长很长时间，你工作都是在换了。那你说我下一个老板来评价我的一生，但是如果你从你的一生来看的话，神是最终评价我们工作的，这是他的这个一个工作观。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讲到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侍奉神。大家记得这个电影吧？来看，记得这个电影的举一下手哈。好，这个电影叫《烈火战车》哈，讲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呢叫Eric， 李德尔哈，他后来呢到中国传教啊，到中国来传教。这个电影中呢，其实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呢是什么事件呢？是他参加奥林匹克，这个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哈。那他呢跑100米，当时是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他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冠军，他是个英国人哈，他代表英国参加国家队参加奥林匹克呢，他就可以拿冠军。但是那个比赛呢正好是星期天，所以呢他就不参加。当时呢很多人来劝他哈，包括后来这个王子，后来的国王哈，英国的国王都来劝他，他都说这个星期天是我要敬拜神的，我不能去参加这个比赛哈。那后来的时候呢，他跑400米啊，神也真是就是给他这样一个荣誉哈。他跑400米的时候呢，在奥林匹克跑400米，当时打破了当时的这个奥林匹克和世界纪录，他是当时的冠军。好，感谢主！你知道跑过步的人，你知道100米和400米完全不是一个跑法哈。 但是非常感谢主，哎，他100米没有参加，他跑400米的时候呢，哎，他得了冠军。实际上呢，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哈，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呢，可能是一个小的细节哈，希望对大家也有帮助。当时他就在跟家人来讲这个要不要跑步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反对他，包括他的姐姐还有周围的一些虔诚的基督徒哈，就跟他说，你不应该为了跑步就是这么投入你的跑步哈，就有可能影响你以后的宣教哈，影响。但是呢，这个 Eric 他就说，我在心中觉得神我这个跑步的恩赐就是神给我的，神让我发挥他的恩赐就是荣耀他，因为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就能感到神给我的这个快乐。所以大家就是在这种争论下，你知道旁边的这种，如果你最亲的人跟你说你不要做这些事情，你可能会受影响哈。这时候他的爸爸也是个宣教士，就跟他说了这段话，他说你一切工作都是荣耀神。他说的 原句他是这么说的哈，如果你把土豆皮削得完美无缺，你就可以通过削 土豆皮来赞美上帝。所以呢，就说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只要是神允许的，都是来侍奉神。我们在工作中呢都可以认识神，在工作中呢都可以来荣耀神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在职场上，首先就是把我们的工作要做好啊。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就是在侍奉神，就是在赞美神哈。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目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方式和我们的态度呢也会不一样哈。下面呢接着说哈，这个传道书接着第九章接着说，我们一起来读哈。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的人并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失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也不再有份了。这段经文呢继续讲到死亡，从一个极远的角度，就是人生的终点，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重要。在这里什么不重要？赏赐就是金钱，名就是自己的地位，爱恨嫉妒就是人个人的这种在关系中的这种骄傲，这些都不重要。在人生的终点的时候，这些全都消失了，全都消失了。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对我们的工作观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当如果我们在看重这些金钱地位自我的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会过上那种忙忙忙的生活。但如果对我们来讲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眼界放在一个正确的一个目标上的时候，这些就不是那么重要哈。当然我们讲到基督徒和金钱关系的时候，我们都讲了很多哈，那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我讲一下，这里有一句叫他的名无人纪念哈，这讲到人的名利。在我看到基督徒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方向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尤其是华人基督徒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没有把这个工作中的这个名这个地摆在一个正确的一个地位上。尤其中国人呢，华人呢，其实比较注重这个名，也比较注重这个地位哈。我们呢，对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好像在我们的文化中比较重要。举个具体的例子，在我们这个科技界哈，我们一般都有两个这种方向，一个是做技术的，一个是做管理的啊。当我们在做这种选择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我就不是很多哈，但是我发现有这个现象呢，就是说会根据这个工作的这样一个好不好听，这样一个名头这样来选。这样实际上呢，这样就选择了我们并不适合的工作。我们并不适合的工作呢，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个压力，会造成我们心中很多的这种烦恼。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爱恨嫉妒，就是我们自己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和人类这种骄傲哈。每个人都有骄傲哈，不是光指我们自己哈，大家其实都有这种骄傲，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一个这种 心中 底层的这种满足呢，这种骄傲来工作。所以在我们在职场中经常受到很多这种培训，跟周围的人，周围的同事啊，怎么样建立这种关系啊，这种技能其实非常好，但是最根本的一个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要向远处看，就是看到神在我们工作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意啊，通过我们跟人之间的这些不同的人在一起来工作呢，其实帮助我们来成长，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啊。所以呢，就是当我们 在远处很远的一个角度回头看的时候，看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工作的态度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喜悦那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给你阳光之下的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所得的份。凡你手当的事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里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图画哈。那传道书呢，诗歌也是诗歌体哈，它经常会表现出一些幅画、一些图画来哈。在这个图画中呢，我们就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哈。第一种工作模式呢，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拼搏，取得好的学位，然后呢取得好的工作啊，取得好的工作。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享受生活哈。这里讲到吃喝哈，讲到日光之下我们的享受快乐度日啊，这些都是我们生工作的一个结果。那大家也许说，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结果，是不是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呢？在我们刚才这个模式中呢，它其实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发现了吗？刚才这个模式中没有神，在刚才这个模式中都是我们自己，我们为了自己去工作啊，我们呢努力时候呢也是靠我们自己啊，我们的结果呢也是我们自己去挣的啊，这是一个模式。但是实际上这段经文呢，你仔细看呢，它讲的是一个不同的模式。这里呢有两个词哈，因为啊，因为哈，这个词一个是呢在第二行哈，一个是在第十节上面那个地方哈。第一个因为呢，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就是神已经悦纳我们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神所悦纳的工作，就是我们在工作中侍奉神，我们在工作中，我们的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服侍神，这是神所悦纳的工作。所以呢，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是服侍神的时候呢，这是神所悦纳的工作。第二个模式呢，就是第二句呢，就是凡你所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所以呢，神悦纳的工作，我们在工作中呢努力去把这个工作做得最好，然后呢神就赐给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和我们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哈，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吃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哈。你发现每次讲到传道书都会讲到吃哈，因为这个真是华人都好好要看传道书哈，因为这个传道书感觉就是对我们华人讲的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两种模式的一个比较哈。第一种工作模式呢，我们是为自己靠自己，我们报酬是自己赚的。第二个模式呢，我们为服侍神靠着神，报酬是神所赐的。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呢，带来的它我们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同的工作观。这两种工作的不同观呢，对我们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在第二种模式中哈，第一种模式我们已经讲过了哈，我们就不多讲了。第二种模式呢，就是在这种模式中，我们知道我们是服侍神，所以刚才告诉我们要努力去工作，然后呢，因为我们是服侍神，因为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就可以把结果交给神，我们不用担心。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想着天塌下来了哈， 因为我们跟神同工，所以呢，再大的困难，我们当神求，跟向神求的时候，神也会帮助我们，啊，神也会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在短时间的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不公平啊，为什么在这个很短的时，在这段时间内，为什么旁边的人比我的奖金高啊？他做的事情比我顺利啊？为什么我好像什么万事都不顺呢？啊，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很窄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界是不公不义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人生的一个整体的范围来看，尤其是从审判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审判的标准是全然公义的神，所以人生从整体的来看一定是公平公义的。我们觉得人生不公不义是因为我们在眼前来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工作是有界限的，我们跟神一起同工呢，我们就不用无节制的这种加班哈，因为我们心中有这种安全感，我们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特别担心，我说工作一旦不好，这个项目没做好，这个程序没做好，然后被 fire 了怎么办哈？这种可能大家都会有，不要有这种不安全感哈。当然了，做基督徒也要做事认真哈，也不能出现像前几天那个微软的整个那一个程序就把全世界这东西都弄塌了，也不能出现那种状况哈。但是我们心中还是有安全感哈。第三呢，就是我们有创造力，我们有自信，我们在工作中我们更自信，我们却更加接受挑战哈，这个可以理解是吧？当你心中你觉得为神做工的时候，你就不用那么担心谨小慎微，说哎呀我这一步做错了怎么办，那一步做错怎么办，你就可以勇敢地去做，你就有这种自信心哈。每次讲到有创造力更自信能够接受挑战的时候呢，这种工作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啊，你可以想象这种工作是不是很自信的一种工作，很愉快的一种工作，很快乐，在工作中有快乐，是不是这么一种工作状态哈？那我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我们孩子高中的一个老师哈，老师呢叫 Michael， 所以呢今天我就叫他叫 Michael 老师哈，我就叫 Michael 老师。在我的孩子呢，孩子们上的是镇里的公立高中哈，那高中呢就提供这个戏剧的课程啊，不是所有的高中都提供哈啊，我们那个高中呢正好来提供这个戏剧的课程，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有 Michael 老师，Michael 老师呢他是专门带领这个学校的这个戏剧的课程的啊，那么高中生就可以学这个戏剧的课程。那很多的不少的高中生呢到后来也都去走这个艺术的道路哈。这个 Michael 老师呢他非常会就对学生特别好，跟学生打成一片，而且呢非常会鼓励这些学生，所以这些学生呢都非常非常喜欢他哈。有很多学生呢转学了，然后呢一到学校有演出的时候就一定要从很远的地方跑回来哈，要看他的演出。很多学生呢到了大学了，你知道大学生很多不愿意下期就不愿意回到高中哈，觉得好像那个不酷哈，他们是大学生了对吧？但是他的 Michael 老师的很多学生呢，哎，他就是一到暑假的时候就从大学里甚至工作了都回到学校来做义工啊，给这个夏天的这些戏剧的节目这些课外活动呢来做这个义工哈，就学生呢非常非常喜欢他。那很多学生呢把这个 Michael 老师当做一生的这个导师哈，很多人生的问题啊工作的问题还会继续问这个 Michael 老师。那我们平时做了很多有一些观察哈，有很多学生你知道高中生在这个校园在这个学校里走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些人就感觉好像我们没不存在一样哈，就是走过去然后呢也不跟我们打招呼，因为高中生嘛，他们就是 too cool to say something 哈，就是太酷了，以至于就我们这些人就不酷的人，他们就看起来呢，他们很内向，就好像不是很自信那种感觉。高中生嘛，你可以理解哈。但是 Michael 老师的学生不是这个样子。这些孩子呢，在台上那个演戏的那种表演力，那种表现力。真是让下面的家长呢，所有看戏的人都非常的震撼，啊，非常的震撼。所以有一个家长呢就这样说哈，他说让这些，他是说 Michael 老师让这些学生呢大放异彩，英文说 He makes the students shine， He makes the students shy. 所以不光呢是这个样子，而且不光学生喜欢他，家长也喜欢他。他每次在开就是有一个 show 有一个戏剧之后啊，他会把这些学生叫在台前，然后呢跟这些学生来说话哈，然后来鼓励一下学生啊，就是像一个小演讲一样哈。然后他在前头跟学生们演讲，所有的家长，我看很多家长坐在很远的地方都不走，就在那听，大家都非常享受这个 Michael 老师讲的这些哈。所以呢，我想说就是 Michael 老师他对很多学生他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啊。那他这个影响呢，很多甚至改变了，激发了学生在高中在青年时候的这样一个热情，以至于呢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啊，影响了他们一生。 Michael 老师呢是非常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学校的戏剧专业毕业的哈。我有一次我到过这个学校，就看过他当时演出的照片，还在那个学校的那个墙上。他的年纪呢比我大一点哈，大一些。然后他那个照片呢还放在学校的墙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他们当时在一起毕业的那些同学呢，现在很多都在娱乐界做得非常好。但是 Michael 老师这些年从他就工作开始呢，他一直就做高中的老师。他住的房子呢在学校边上哈，也是很小的一个房子哈，我看过他们家。所以呢他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他这一生做这些事情呢，叫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Michael 老师呢公开跟别人讲他的信仰，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有时候呢当我想到工作的时候呢，我经常想到 Michael 老师哈。那看他演出的时候呢，我也经常被他所感动。他选择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工作，他在他的工作中呢做到了极致，做到了最好。他的工作的态度呢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他做的工作呢对很多年轻人，对很多的家长都有非常大的鼓励啊，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我想这些年轻人，你知道到了高中的年轻人哈，很多他们到了大学之后，他们的信仰不少人其实是流失了哈。但是我相信很多 Michael 老师的学生呢，当他们想起 Michael 老师的时候呢，他们会想到，哎，这是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所以呢 Michael 老师在他的生命中呢就做了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哈，为神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呢就是在工作中呢要放眼将来，不要只低头哈，要放眼我们的未来。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就被我们日常的生活所缠累。当我们可以放眼将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从更大的一个角度，更远的一个角度，看到神在我们工作中的心意啊，神在我们工作中的心意。所以就像哥罗西书3:22-23说了哈，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从心里做啊，不是为我们个人做，是为神做啊，是为神为基督来做。而且呢因为我们为基督做这个工作呢，基督在我们的工作中呢就给我们有奖赏啊，就给我们有奖赏。所以再回到刚才这个烈火战车这个故电影哈，这个当时这个镜头呢，这个图片上哈，就是他在跑奥运会冲刺的时候那个镜头哈，你们可能不一定能看得到，这个可能比较小哈。他手上拿了一张纸，在跑步之前呢都站在跑道上哈，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如果你参加过比赛哈，尤其400米的比赛都是很让人紧张的哈。然后呢因为400米呢是非常强度很高的比赛哈， anyway 他站在上面，这时候呢旁边就一个美国选手，也是一位基督徒，就是在他手里放了一张纸条哈。这个纸条上写的什么呢，说当然是英文了哈，说 He that honors me I will honor。 这是这个撒母耳记上2:30哈，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说荣耀神的必被神看重，荣耀神的必被神看重。所以呢这个 Eric 呢就拿着这张纸条跑完了整个他这个比赛哈。所以呢当你一生在荣耀神的时候呢，神也会看重我们哈。好，愿我们的一生呢也是 荣耀神的一生，愿我们的工作呢，在工作中也荣耀神，愿我们的一生呢，也被神所看重啊！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话语总是充满了智慧，带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生看不到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抬起头，主，可以让我们的一生变得更有意义。主，就是求你眷顾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尤其在工作中正在挣扎，在职场中正在每天忙碌，正在有一些很多事情的这些弟兄姐妹，求你就是带领他们，让这个福音在他们心中可以扎根，带领他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都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神的一生。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